欢迎收听 IPN 播客网络旗下的节目《未知道》，我是席妙雅。今天在线上的嘉宾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蒋寻小姐了。蒋寻，你还是照例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头一次早上录节目，如果那个我有咽口水，大家就原谅一下，因为我在边吃早餐边录。
听过我们前几期的听众应该知道，前几期连续三期都是讲了这个饭食，当然不是光讲米饭了，就是把常见的卤肉饭，还有叉烧饭啊，还有蛋炒饭，都好好的讲了个遍，也算是就是对大家熟悉的，也是我特别喜欢的米饭都认认真真聊了一下，算是一个小小的这个饭食的系列吧。然后今天呢，我跟蒋寻会来开启一个下一个系列，当然这个系列可能不是连载了，我们可能会是插播，但是这个是
番外，
是的。然后这个系列呢，我们就想来聊聊烧烤，因为我们发现就是烧烤可能是大家真的特别特别熟悉的一个吃东西的方式了，也是大家就是爱不离口的一个这个美食，
应该是吃货入门级别，就是应该是吃货入门必备，因为是难度系数最低的嘛。
是是，而且它的这个风味又特别讨人喜欢。就是但其实在烧烤里面有挺多就是分门别类的。那今天我跟蒋寻呢就先讲其中一个，就是最近风靡全国的传说中的四川小吃，不叫四川小吃了，四川美食这个烤鱼。我在准备这一期的时候，我其实有问蒋寻，就是他对烤鱼熟不熟悉，然后你要不然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排队吃烤鱼的那件事吧。
我就是我唯一一次吃烤鱼嘛，那都是哇，好久了，说起来那都是4年前之前的事情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不是在北京学法语，法盟就在那个北京那家很有名的那个烤鱼旁边，而且它是就是烤鱼的那个第一家店嘛。然后我们当时就听说它口碑很好，于是就慕名而往。后来就是因为我们下课是大概下午4点多，我们可能是从下午下了课就去拿了一个号，然后好像是排到一号还是二号，4点多，然后我们到七点，好像是11号还是12号，我们到7点钟才吃上。后来我觉得那一顿好吃纯粹是因为等的太久了。
这家店是那个北京著名的乌字打头的烤鱼吗？
就是那一家，而且它是就是原店，就是北京的第一家店，不是开在那个居民楼的楼下吗？可是话说起来，就是我有点想问，那个现在很流行的烤鱼是河鱼是不是啊？因为我后来再接触到烤鱼都是海鱼了。
这个其实是我今天也想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这个吃所谓的这个重庆烤鱼或者是吃四川的烤鱼，一般去吃的时候他会给你好几种鱼选嘛，大概就是最便宜的应该是草鱼，但是北方好像在北京点的人很少，因为草鱼的刺比较多。那然后价格适中的，然后刺又少的这个鱼是叫鲶鱼，然后还有贵一点的就什么乌鱼什么的，但是这种一般点的人不是那么多，就所以吃鲶鱼的应该是占比例，我估计至少能占到 50% 以上。然后我还专门去查了这个鲶鱼到底是什么鱼，然后就发现这个鱼呢，其实最它应该是属于这种河鲜或者是这种江河的鱼鲜类。就因为我以前在四川的时候我们靠着长江嘛，然后长江以前那些江边就会有店写着是这个长江鲶鱼或者是长江野生鲶鱼，然后这些店呢卖的鱼其实都就是按照在四川的市价的话卖的都挺贵的。然后我当时小时候吃这个鲶鱼的感觉是觉得肉特别的细嫩，然后刺很少，然后有一点点脂肪的感觉，但是并不肥腻。然后直到我到现在在北京吃这种鲶鱼的时候，它也叫鲶鱼，但是口感差的特别远，因为在北京吃的这个鲶鱼是 就鱼很大嘛，可能比如说两个人去至少要点个两三斤、
嗯、
或者是怎么样的。
嗯嗯嗯，
然后它那个肉很厚啊，然后肉还挺紧的，然后那个油脂含量我觉得有点高，
很高，
就是嗯，就是吃完所有的人都会说吃完烤鱼挺腻的，对不对？就是
嗯
嗯, 嗯，然后那个而且我觉得那个鱼土腥味有点重，然后我就发现我现在在北京吃到的这个烤鱼好像跟我在四川吃到的那个鲶鱼叫一个名字，但是完全不是一个
种类，
对，一个肉质一个口感。
还要回去翻高中生物课本查一查说是不是
同一个分支。然后我就百度了一下嘛，然后我就百度一下发现说四川那种野生鲶鱼呢，其实他们都属于鲶鱼科，但是可能现在在北京吃的这个是这个名字比较就是拗口，叫鹅胡子鲶鱼，但就是说这个鲶鱼就是人工饲养最多的一种鲶鱼，这个鲶鱼大概在一年里面还是半、嗯、在一年里面就可以长到至少两斤，但是像野生鲶鱼它生长速度比较慢，然后它又在江河里面游，所以它的脂肪含量并不会到那么厚，而且它长得就是也比较缓慢。然后这个鹅胡子鲶鱼呢，在百度百科里面的描述就是这个鱼的肉质很一般，然后还挺肥腻的、嗯、所以这两种
你知道鲶鱼是我的一个噩梦，就是因为鲶鱼不是会有那个他们号称是说很肥美啊，后来我就有一次我跟我的一个朋友去吃饭，然后他就点了那个鲶鱼头，哇，当时那个鲶鱼端上来，然后他因为你知道那个他会把那个鲶鱼头从下面就是切一刀，然后那个鲶鱼是正对着我的，然后我就那个鲶鱼头我看到它，然后它真的长得好像那个千与千寻里面那种就是大怪兽、我当时看着它我就吃不下去，但它真的是我的一个噩梦，因为他们会养到它很大，就整个人被吓到。
你说的那个应该是胖头鱼吧，就是这个叫就是它的学名叫胖头鱼或者叫鲢鱼，就是一个鱼字旁一个大鲢的鲢，但是我说的这个应该是鲶鱼。
不，他是点了鲶鱼头，就不是鲢鱼，但是就是
那个鱼头很难吃啊。
对啊，鱼头没有，它那个鳃的就是鳃下面那一块有很、就鱼嘴还有鳃下面那一块是很肥美的，可是就是还是就是跟你讲是我的噩梦，就我刚才听你讲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
那个鱼头也很丑吧，因为我
就是丑啊，
就是我其实觉得鲶鱼是长得就是比较丑的一种鱼，然后就是如果在北京的这个烤鱼店里面吃到这种就是生长速度非常快的这种叫鹅胡子鲶鱼的这种鱼呢，肉质又很难吃，所以基本上这个不在我吃鱼的一个考虑范围以内。然后
我倒是觉得它不是说肉质难吃啊，是它比其他的那个鱼的肉质要紧，它并不滑，对不对？
嗯。
因为我们吃鱼通常情况下我们是追求那个鱼肉的滑嫩，
嗯，
因为它跟其他肉的差别是在这里，可是就是那个鲶鱼的肉是紧紧紧的，就感觉都有点不太像鱼肉了。
好吧，反正我自己觉得它就是属于肉紧，然后无刺，然后胃有一点土腥，还有就是不够细嫩。不过那个你刚才说那个就是鲶鱼的这个吃头的这件事情啊，其实在四川就算我们吃野生鲶鱼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吃它的头，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不过我想讲的是就是现在我们在北京吃到的这种烤鱼啊，对于会吃鱼或者是说对于爱吃鱼和懂吃鱼的人来说，其实它是犯了一个挺大的禁忌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上次去吃鱼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它上一个大盆，然后把那个反正鱼就躺在中间嘛，然后下面它会点一个火，对不对？然后就一直边烤边吃边烤边吃，就这种感觉啊。然后其实就是会吃鱼的人都知道，其实鱼肉它烹饪的时间是非常有讲究的，就是 他是非常忌讳说鱼肉一直在锅里煮，或者是这个烹饪的时间过，因为一旦你煮的时间太久，或者是你烹饪的时间过长的话，鱼肉就会变老、变紧、变色。但是这个巫山烤鱼或者是这个重庆烤鱼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它的那个鱼上面是一直加火在烧的，就导致那个
诶，它是一个什么灯啊？就是是个
酒精灯
还是
吧？
还是小烛台啊？
小烛台比较少见，一般都是酒精灯，就是它、
okay.
就是它那个水还是沸腾的嘛，还是咕噜咕噜的。
哦，真的吗？我记得当时我吃的时候没有那个咕噜咕噜，因为我感觉好像是为了保温，但我忘记是还有咕噜咕噜哦。
比较轻微吧，但是说起这个，就是比较有趣的地方在于，在四川吃鱼呢，除了就是蒸和煮和烧来吃啊、其实。就是四川人火锅的时候也吃鱼，但是呢就是在四川吃火锅的时候就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就是这个鱼如果你是去高档的、也不是说高档啊，就是
讲究
一点
的
餐厅的话，如果这个火锅鱼它是会有一个专门的厨师帮你煮，或者专门的服务员帮你煮鱼，然后这个鱼煮好以后他会把所有的鱼都捞起来，就是他会比如说把这个鱼，
你是说就是在餐台上吗？
不是在餐台上，就正常大家围着吃火锅嘛，然后可能四个人，然后你们点了两斤鱼，这个鱼上来以后就这个服务员帮你们煮好以后他会帮就是捞帮你捞鱼，然后分到每个人的盘里面。如果就是
这个好好玩哦。
对，如果这四个人，因为可能鱼有多嘛，那个四个人的盘子或者碗放不下，他就会单独拿一个碟，或者是单独拿一个就是东西，把这个鱼放到这个地方，然后你们吃完自己盘里的就可以去拿。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这是如果是点火的鱼，就是火锅鱼，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鱼变得老或者是变得硬，就有一种就发明了一种鱼叫冷锅鱼。其实这个冷锅鱼其实并不是说锅是冷的或者锅是冰的，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你吃的还是火锅的这个配料，但是呢它先在厨房后厨里面帮你把鱼片好，然后在火锅里煮好，然后端给你来吃，然后这时候是不开火的，是不能开火，然后你就在不开火的这个火锅里面，就是加这个冷字就可以加引号，然后你在这个锅里面就挑鱼吃就好了，然后挑完以后你要吃其他的菜，它再帮你就是卡点火，然后再到其他的菜进去涮。所以四川人在吃鱼的时候是非常讲究，就是鱼吃的时间、鱼的涮的方式。所以我自己第一次在就是上海还有北京吃到这种烤鱼的时候，我当时还挺奇怪的，我就在想为什么下面一直点一个炉子一直烧一直烧，那这样鱼不就时间就过了吗？
我觉得他有时候是追求那种仪式感，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噱头，然后大家就会觉得是好像有那么点意思，这样子其实是追求那个吃饭的仪式感。
是，不过就是还是要尊重食物本身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吃鱼的时候因为大家吃鱼就是吃它的鲜美嘛，所以还是要比一般的肉类稍微要注意一下。
我有两次我吃鱼吃到，因为我从小不是在海边长大的，我是在就是鲁西南长大的，所以我们那边的人并没有吃鱼的习惯，所以我从小对海鲜呀河鱼什么的都并不是非常的熟悉。我爸爸虽然是南方人，但是也不是住在河边，所以就是吃鱼什么的也都并不是特别的精通。但是我长大之后有两次就是吃鱼吃得非常好的经验，第一次，但是这两次都是海鲜。但是我非常理解你讲的那个吃鱼一定要讲究火候的这件事情，因为鱼它其实最珍贵的就是它鲜美的时候的那个状态。以前不是微博有一个 吐槽，就是说有一个那个美食节目的主持人会把什么东西都形容成入口即化。
Q 弹爽滑，入口即化。
对，Q 弹爽滑就不说，但是我觉得他讲入口即化应该是对于最高的赞美。我有一次我在伦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海鲜市场，然后就是 Borough Market 是伦敦最有名的那个 Farmers Market， 然后我有一次去逛那个海鲜市场，在它的背后找到了一家小的日本餐馆。那这家日本餐馆其实是一家连锁的餐馆，在伦敦大概有四五家。平常我也有去吃过它的刺身，可是我就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因为那一家刚好挨着 Borough Market， 有一次我去吃，他就那个服务生就跟我讲说今天的金枪鱼是新鲜到的。我以前你知道我们国人吃那个生鱼片都是吃三文鱼嘛，大家比较熟悉的都是三文鱼，但是在那一天我才知道，原来好的金枪鱼要比三文鱼贵很多。我是说刺身哦，
是的。
因为金枪鱼的肉质真的是，就是它要比三文鱼的肉质要鲜美太多了。那一个金枪鱼就真的是 literally 它在你放到舌尖的那一刻，那整个鱼片就化了。就是因为它是生的，完全没有经过处理的，那整个鱼片就化了。然后那个是我吃到过最好吃的生鱼片，就是我后来才开始，因为那件事，我后来才开始去研究说，日本的生鱼片这个事情，后来就进到那个很深的水里。但那个东西真的会激发到你。另外一次就是我在厦门，在中山公园的，也是一个小巷子里面有一家不为人知的那个就是吃海鲜的小店，就是一对夫妇，然后他们在那个就是开了一个小的渔港，每天清晨出海打鱼，连那个就是菜单都没有。我跟我小伙伴去吃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海鲜都这样摊出来，问我们你要什么，然后我们就看着那个去点，后来我们就点了一条海鱼，其实是并不是我们很熟悉的海鱼，然后他就问我们怎么做，然后我们就问他有什么做法，然后他就说只有三种做法，就是清蒸、白灼跟酱油炒，我们就让他清蒸了那条鱼，结果那个鱼就是蒸出来以后，其实它根本没有做什么处理，但是就是因为鱼肉本身的肉质非常的鲜美，它就变得，它就就是那个整盘鱼就惊艳到你这样，
你之前说你吃那个金枪鱼入口即化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想，之后我们也可以做一期，就是好好聊一下这个日本的鱼生，其实都还挺不一样的。
对。
说完这个，我其实想讲哦，之前就是我吐槽了这么久，就是北京的烤鱼或者是重庆的烤鱼，然后我朋友常常就问我，那你们在四川吃不吃烤鱼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这还很好的问题，就是在四川我们吃烤鱼，但是呢，在四川我们很少吃，就是现在在北京吃到的这种下面点个。酒精灯，然后一直咕噜咕噜的这种烤鱼的形式。现在这种烤鱼店呢，因为在北京、上海或者是全国其他地方都很火，所以在成都也会有店。但这种店的生意没有特别好，然后也一直就是有一部分人喜欢，但是他一直没有说，是成为一个非常流
大
行，
红大紫，
非常流行的食物。那就回到问题呢，那我们吃的烤鱼都什么烤鱼呢？其实我自己在四川吃烤鱼的时候，大部分我们吃烤鱼的时间都是在晚上吃宵夜的时候，就是 我
哎，
们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中华小当家
有啊，
》？就是你跟我讲四川人吃烤鱼嘛，然后我脑子里 picture 的那个画面就是他 就是到那个山野相间，然后在溪里面跳进水里捕
插
一
一条
条鱼
鱼，
出来，对对对，在岸边烤着吃。
差不
我
多
觉
就
得
是那
那
个意思。
应该是四川人吃烤鱼的方法吧，就是感觉好自然哦。
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 其实我觉得吃烤鱼就是这应该是很原始的一个烹饪的方式，应该也是很久远的。那我觉得就是它可以说一说呢，是因为就是第一是我们吃烤鱼的时间现在基本上也就是在晚上，就是做一下酒菜，就是吃夜宵或者我们叫冷淡杯的时候，然后来吃这个
烤鱼。叫什
么？冷淡杯。
冷淡杯。
对，就在四川是一个就是你吃宵夜你晚上说你想吃宵夜，你就说晚上去吃个冷淡杯。别人就觉得你是很地道的四川。
会用四川话说吗？四川话是
下次再教吧。
好吧。
然后就是对，吃烤鱼。然后我们吃烤鱼呢，其实可选的鱼种并不多，基本上最吃的最多的就是鲫鱼，所以跟之前讲的那个鲶鱼还挺不一样的。因为像这种如果我们在四川吃鲶鱼的话，吃的比较多的都会选这种江河里面的，当然也会有养殖的。不过因为江河里面的，
但是我听说河鲜要比海鲜还要鲜。
是的，诶，你说的这个很有意思。就我最近在看那个一个台湾作家韩良璐，然后他这个美食作家写的书里面，
韩良璐也是吃货啊。
是的，
非常，真的吗？
非常，而且非常
因为我一直知道他，但我不晓得韩良璐也是吃货
。然后他就在书里面写到说所有的鱼鲜里面最鲜美的就是江鲜。
对，这个我是真的深有体会。因为你知道那个大闸蟹不是就是算是江河湖鲜吗？然后我们吃大闸蟹的时候就那个蟹膏不是很肥，后来我到这边来以后就这边有卖那个比大闸蟹还要大一倍的海蟹，开始我就很开心嘛，我就买回家想说哇这得有多少蟹膏呀，结果它打开以后就是真的是有很多蟹膏，可惜就是
它那个蟹膏会偏就是有海水的味道，会偏苦一点，然后没那么甜。
吃下去的感觉就是营养不良，它营养不良就是
过得不好了。
对，它过得不好，就觉得这只蟹就是人蟹生过得好苦哦。
我其实是想讲我自己吃鱼的一个经历，就是我算是非常爱吃鱼的人，因为四川有江有河嘛，然后也有这个就水比较多的地方鱼都比较多，所以我基本上是一周七天，如果在四川的话可能有三四天都在吃鱼。我其实吃过这么多鱼，比如说像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去江苏也吃过鱼，然后去太湖附近也吃过鱼，然后我很喜欢那个太湖的白鱼，但是我自己吃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却是在今年，应该是去年过年了，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当时我家的一个亲戚他就是找朋友，就是在也是长江的一个支流吧，也就姑且叫它长江好了，就是在大江里面去找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叫江河鲤鱼。那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就是黄河鲤鱼，就是以大以肥以美著称的，但是其实在长江里面也有。然后我的这个亲戚他还真的就找到一个这个捕鱼的老渔夫，然后这个老渔夫那一天捕到了，也不是那一天吧，可能那个月捕到了三条，非常大。就是我们后来吃的这条鱼，大概那条鱼我们是装在浴缸里面的，就长长的浴缸，
浴缸，
对，它真的是躺在那个浴缸里面的。然后这三条鱼最开始是那个渔夫
也是高手嘛，
对他自己捕好以后他就养在那个河里面嘛，他就不卖。然后后来我们是以非常就是高的价格买回来那条鱼，然后那条鱼就是因为江河里面的鱼特别是鲤鱼就是土腥味还是重一点，所以我们最后是用了那个比较四川的就是家常红烧的方法做。但是那个鱼我自己想的，因为那个鱼太大了，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大的鲤鱼，也没有吃过，我就以为它会非常的肥，然后我就觉得它也会比较腻，然后可能肉质比较老。那 结果我吃到的那一碗鱼，就是我可能吃过最细嫩，然后不能就是最鲜美，不能说最有弹性吧，但是它那个肉就是它是有脂肪的，但是它的那个脂肪给你就煮完的感觉就不是那种就是。因为可能大家吃鱼有一个经验，就是如果不好的养殖鱼的鱼，你会在肚子那一块蒸好的时候，会发现有一块肥油或者是就是肥肉，那个地方很不好吃。但是那条鱼完全没有，就是它，因为它可能是运动比较多，所以它的这个细嫩度、还有鲜美度，然后这个脂肪的饱和度都非常的好。这是我大概这辈子就是我觉得吃过就是印象真的是。最深刻的鱼，就是超过我在江苏吃到的石鱼。当然，也有可能我那天吃到的石鱼不是最当季的，或者不是最好的。但是确实这一条鱼是我印象最深的。就回答你刚才那个江河里面的鱼是最鲜美的，至少在现在我自己是同意这个观点。
OK，作为烤鱼。
好，那偏题太久了，又说回烤鱼。那个就是我们一般吃烤鱼，就是其实就是吃鲫鱼啦，就没有什么，就是很平价的也很常见的鲫鱼。但是在四川呢，就是因为水多嘛，这个水塘多，湖泊多，所以一般就是鲫鱼很多。然后那个。我在北京吃到的鲫鱼，其实我觉得也是养殖的。四川其实现在大部分吃到的鲫鱼也是养殖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养殖方式的不一样，还是说，这个水质啊或者其他有什么差异。在北京，我买鲫鱼的时候就会发现，同样两，就是鲫鱼做那个大家最熟悉的鲫鱼汤，两个的鲜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差很远，非常的远。所以。如果大家有喝鲫鱼汤的经历，就会知道鲫鱼是非常鲜的。然后它的，
因为它整个蛋白都会漾出来，就鲫鱼汤不是炖得好，应该是奶白色吗？
是的，然后鲫鱼很鲜嘛，肉又很细，然后一般也不太大，而且我们吃烤鱼其实最禁忌的一条就是。过大，比如说我们在你之前吃巫山烤鱼的时候，可能他会跟你说至少2斤或者至少2斤半，就是一大条。但是我们吃烤鱼，吃这种烧就是烤来吃的鱼的时候，有一个禁忌就是说鱼太大，因为鱼大了以后，就是如果它本身不属于这种大尾鱼的话，它就肉会变老，会变紧，然后也不够细嫩。然后四川人吃鱼特别讲细嫩的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就觉得，就是我们一般去吃烤鱼的话，就是如果吃1斤左右的鲫鱼，已经算挺大的
所以其实小鱼儿们也是追求那个 BMI 的，
是的，
对吧？
是的，
超过标准体型就不让上桌了。
是。然后我们吃这个鲫鱼，它不能太大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有人会觉得，你觉得鲫鱼刺多吗？
还好，但是因为我天生那个理刺的能力就比较强，所以对有
啊，
些人来说，那个理刺真的是就是人生三大挑战之一。
其实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刺越多的鱼越鲜美嘛。但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全是真的，但是至少这一句话用在鲫鱼身上，它是贴切的。就是因为第一，鲫鱼刺挺多的，然后第二是这个它也确实很鲜美。然后我们选好鲫鱼以后，其实我们做的方法就是先腌鱼，然后再烤鱼。然后腌鱼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国内的烧烤就是用的调料都差不多，就是无非就是什么辣椒粉啊、花椒粉啊、孜然粉啊、盐啊什么的。我其实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讲的，但是唯一我觉得挺不一样的，就是我自己在四川吃烧烤和在北京吃的时候，我会可能因为我对辣椒非常的敏感，就是。我会发现北方的辣椒确实不好，所以在四川我们用辣椒会用一个叫2荆条的一个辣椒。这个辣椒其实它应该在全国都很出名，它就是以味香，但是它的辣非常的温和。就是，然后这个辣椒晒干以后，最好还是用手冲的，因为它手冲的那个就是 怎么说，就是它破坏的那个程度跟机器打的不太一样，所以就是用这种手冲的二荆条、嗯、而且一定要用二荆条，就是你如果吃的辣你可以再加一些更辣的辣椒进来，但是这个香味是通过这个二荆条表
是代替不了的、嗯、
对。那这一点就是我发现在就是在北京吃烧烤的时候，就他们用的辣椒粉就比较残次。
它是因为是连锁店吗？
不是因为是连锁店，因为二荆条是属于就是怎么说
啊，你是说食材本身还是蛮珍贵的，是稀少是吗？
是的。也不稀少、嗯、但是它可能就是讲究不讲究啦、啊、就是、
嗯、我懂了。
因为这个辣椒很香嘛，而且它并不是很辣，就是它在辣的程度里面可能能算占个四五分吧，就是可能我们平常知道的这种什么小米辣啊，然后子弹头都分数远远高于它。然后四川吃烤鱼的话，这味道真的是，就是你看起来其实是外面就是烤的焦黑，然后
但是你要把那一层鱼皮剥开，里面就真的是很香，我能想象那个味道。
是，就是它那个外面的这个烤的方法，其实就是先在大火上嘛，在明火上先烤鱼皮，然后把鱼皮烤的脆，烤的香，然后就是外面的这个啊，你咬的时候就有这种比较哐起，就是咔嚓咔嚓的声音，然后但是这一步就是你在大火上烤的这一步就是没有结束，然后你在四川有一个做法，就是会备很多的小葱，就是小香葱、
嗯、
就跟北京的大葱不一样，就你烤完以后、嗯、你需要把这个鱼就是把它鱼皮的地方，就是这个鱼是剖开的啦，然后就是鱼皮的部分就是放在这个香葱上、嗯、然后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想象把这个香葱铺成粽子叶或者是大叶子大荷叶的感觉，其实、
嗯、
然后它再把然后再在这个香葱上用比较温和一点的炭，然后用比较温和一点的这个火温慢慢的把它烤熟，因为你大火的话一直烤就会烤糊，然后你一到葱上，第一个是因为你的这个温度低了，就是帮助它烤熟，第二个就是说你保证了它的这个水分，然后还增加了这个小葱的香味，所以最后烤出来就是外面的皮是脆的、嗯、然后肉的部分表面上是被这个辣椒粉花椒粉和这个孜然腌过的这个色彩很好看的这个颜色，然后你把这个肉戳开，然后里面是洁白的，如果烤得好的烤鱼端上来的时候，就是它盛上来的时候，那个肉的地方它还在就是咕嘟咕嘟冒着那种小泡，
咕嘟咕、哦、
嗯，
对，我知道，嗯，
就是好像你还能听到那种咕嘟声或者是滋滋啦啦的声音的，然后就
对的，
然后你一戳下去，然后先是碰到柔软的地方，然后那个皮就很脆嘛，对，
就感觉好像那个鱼的脂肪还在不断的化反，就
是的，
对，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吃一口这个鱼肉，喝一杯啤酒，基本上就是完美烤鱼的结尾。
对啊，其实我刚才还蛮想问呢、啊，那冷淡杯的杯里到底是什么呀？酒杯里的酒是什么？
啤酒吧，四川人就是吃宵夜喝的比较多的也是啤酒。
OK，
嗯，
你不会喝白酒什么的？
一般我们那边的习惯是吃晚饭的时候，如果是朋友去的话，可能喝白酒比较多。但是到宵夜了，可能再来白酒就直接就倒在地上。嗯。所以我自己是，我每一次回四川都会吃，就是都会，其实几乎是每晚都会去吃，就是这个烤鱼，因为它在北京很少能吃到，就是卖烧烤的地方也不卖这个鱼，嗯，然后就算有这个鱼，你也会觉得它的这个辣椒粉或者是花椒粉，就是这个味道总是不太对。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四川的烤鱼是一个就是说烹饪手法比较简单，但它可能有讲就是加小葱果汁啊或者怎么样，但是还是烹饪方法比较简单的。不过我觉得，对，分享给大家吧， 但这至少大家知道说啊、原来在四川吃烤鱼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嗯，你这么一说，我会想起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跟就是人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城市里面生活的话，一天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压力，然后生活都是很匆忙的。那现在就是大的城市，就全中国大江就是大山湖海都在流行吃辣。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在标榜自己能吃辣，可能并不是他们真的 enjoy 辣的那个味道，而是说他追求辣带来的那种刺激。因为比如说我觉得他是追求那个口感上的刺激，有可能可以缓解他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的压力，但并不是真的去就是他在吃饭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并不是真的去享受那个口味，而是说他需要一个我觉得甚至可能有点是发泄的途径，所以他会去享受那个刺激的感官的那个体验。可是如果你就是如果你生活本身没有那么多带给你压力的事情，就说你心比较静，你就有可能就是更愿意花更长的时间去跟你的饭相处，然后你就会比较有心意去领略到说那个鱼本身的那个好吃的那个感觉。就是我是想讲说两种辣是不同的辣，就你可能会有那个
我觉得这么讲吧，就是我其实就是你讲完这个我挺想为辣正一下身的，就是因为辣其实和麻一样，就是他们是带来痛觉的，就是他们不带来味觉，不带来嗅觉，他们只就是通过刺激你的舌头，然后或者是刺激你的这个口腔，然后给你带来一种痛的感觉，这是和味道其实是没有太大相关性的。然后在科学方面的解释，就是你在体会到这个麻和辣带来的痛觉的时候，其实它是完全不影响你其他的关于酸甜苦咸的这个口味的体验或者是体会的。所以就是它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会讲说加太多辣掩饰它的味道，其实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如果它辣真的太多了，可能它就麻木了你的舌头，你对其他的反应可能你也有感知，但是你可能最注意到的就是这个痛感了。但是我自己一直觉得就是大家对四川菜有一个偏见，就是好像真的就是越辣越好，或者是
无辣不欢，
对，
但其实它是追求香料带来的那个香气。
是，而且就是我们在吃辣椒的时候，包括我刚才讲说我们在吃那个二荆条辣椒的时候，我们其实比如说我们会讲这个，我刚才讲他说它是一个辣度其实并不高的一个辣椒，那其实我们在吃辣椒的时候到底在吃什么呢？就是因为不同的辣椒它其实是有不同的味素的，或者说就是它其实自己有风味的。就是你大家可能会知道，比如说你炒青椒土豆丝的时候，你可能这个加一点青椒味道会更香，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吃的并不是就是辣的味道或者是辣的风味了。那同理就是你可能炒菜的时候你扔两颗这个干辣椒呛呛锅或者怎么样，我们这个时候吃的也不是它的辣味，吃的是它的风味了。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其实
我觉得可能用英文它还是会更好理解，就是说其实辣椒它在就是英文的食物归类里被归为一种 spice， 那 spice 实际上是为食物增添香味而不是为食物增添辣味的。所以其实用不同的辣椒所带来的是其实我觉得好像更应该是就是嗅觉体验，就是说你不同的辣椒然后它带给你的不同的刺激，实际上是当食物端上桌然后你一闻想说这个是就是是那个不一样的辣椒带来的刺激。
对，就是其实人的味觉可以尝到的这个味道，可以分辨的味道是比较少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说这个东西炒的时候闻起来怎么那么香啊，上桌的时候闻起来怎么那么香啊，其实我们对于就是 就是鼻子可以闻到的味道是比嘴舌头可以辨识的这个风味是要丰富很多的、嗯、所以、就是、
而且在排列组合跟那个味觉结合就会幻化出很多不一样的那个感受吧，我想
是的、嗯、哎，好吧，我们最后都变成科普节目了好，
对，但其实核心就是想讲说我还对这其实这个我其实也还是蛮赞成就是你讲的那个观点呢，是因为说核心其实还是想讲说要尊重食物本身的味道。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太做菜就是炫技太有匠气，就忘记其实那个食材本身也有自己要讲的东西这样。
是的，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希望大家能够听完今天的这个烤鱼以后，对这个北京的这个重庆烤鱼和巫山烤鱼有一个新的认识。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反馈的话，还是可以在微博上、微信上以及 Twitter 上跟我们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哦，对了，最后我要说一下，就是未知道的网址是 ipn.li w 就是未知道的全拼，就是 ipn.li 斜杠未知道的拼音啊，大家可以在网站上去查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内容以及下载收听。我们在新浪微博上叫未知道播客，在 Twitter 上叫未知道，同时呢也欢迎收听IPN 播客网络旗下的另外四个姐妹节目，一个是姊妹节目，一个是 IT 公论，一个是太医来了，还有内核恐慌和最近新上线的这个流行通信，大家都记得要去收听哦。基本上每一周我们每天都会有一档节目上线。最后就谢谢大家的收听了，祝大家有一个随时都有好胃口。
诶，话说其实我好想知道大家都是什么时候在听哦，就是早起或是晚睡的时候，还蛮想知道的。那谢谢大家哦。